各位朋友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1月5号星期六，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亦即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们的广播频率是754,000赫，是39.76米，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民主党议员未能够就结束政府关门达成协议。
He said he'd keep the government closed fo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months or even years.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话：，总统话佢会将政府关闭好长时间，几个月甚至几年。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打败咗叙利亚境内嘅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并且宣布撤走美国军队两个多星期之后，目前仲未有点样将一啲美军撤回国嘅路线图。五角大楼否认将会缩细索马里行动规模。一家联邦法庭作出裁决，支持特朗普行政当局限制跨性别者在军中服役的政策。今晚除了时事经纬环节之外，专题节目有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他和国会领袖就结束政府部分关闭举行了一场富有成效的会谈。总统和国会在是否为美墨边境墙拨款的问题上是产生分歧，导致了这场政府的部分关闭。特朗普对这场会谈的评价和参与了这场白宫会谈的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是相反。舒默会后在白宫对记者说，总统说他会将政府关闭很长时间，几个月甚至几年。
He said he'd keep the government closed for a very long period of time, months or even years.
美国众议院议长南西佩洛西就说，特朗普同议员进行了长时间时有争论的对话，并且强调在政府重新开门之前没办法就建墙经费的问题达成协议。虽然民主党议员表示会谈没有取得进展，但是特朗普说在重开政府的问题上，大家是走在同一条路上。
We're all on the same path in terms of wanting to get government open.
另外，特朗普仲夸赞咗沿住边境系建一条坚固嘅钢材或者系水泥建筑嘅益处。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星期五话，白宫同国会领袖将会安排工作人员喺本周末继续会谈，希望达成协议。喺一日之前，新当选嘅国会议员宣誓就职，而家众议院已经由民主党主导。众议院星期四通过咗一项让联邦政府重新开门嘅计划，但系呢项计划并不包括总统所要求的50亿在美墨边界是建边境墙的经费。民主党众议员南西佩洛西星期四在宣誓就任众议院议长之后说，他们是不建墙，他认为这笔钱用来提升边境安全技术和雇用更多的边境执法人员会更加有效。参议院共和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将众议院结束政府关门的计划称为政治表演，虽然由共和党主导的参议院上个月是通过了一份相同的法案。众议院星期四通过的法案呼吁让联邦政府重新开门，并且为国土安全部提供经费直到二月初。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打败了叙利亚境内的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并且宣布撤走美国军队两个多星期之后，目前仍然未有怎样将这些美军撤回国的路线图。星期五，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在国务卿蓬佩奥下个星期访问中东之前对记者说，美国没有将美军从叙利亚撤出的时间表。这位官员还说，他们正在制定撤军的计划，美国这样做的时候将会和盟国以及是合作伙伴进行审慎和深入的协调。美国国防部否认有关美国计划缩细在索马里行动规模的媒体的报道。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中教特雷希星期五对美国之音说，有关美国在索马里行动的政策最近没有变化，美国继续支持索马里联邦政府打击青年党的努力。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台星期五报道，美国计划减少在索马里行动的规模，因为美国的空中打击已经消灭了若干名的青年党高层的头目。五角大楼说，美国2018年针对索马里青年党进行了47次精确的空中打击，美国在2017年和2016年分别进行了35次和15次空中打击行动。美国1月2号领导了2019年的第一次空中打击，限制了青年党的行动自由，加大了对 对区域恐怖网络的压力。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星期五裁决说，一名下级法院的法官阻止五角大楼执行限制跨性别人服役计划的决定是错误的。那名下级法院的法官裁决说，特朗普的这项政策有可能违反了跨性别新兵和已服役军人的宪法权利。但是上诉法院是站在特朗普行政当局这边。上诉法院星期五说，军方的政策似乎允许一些跨性别个人在军队服役。裁决还说，当局的计划依赖的是适当的军事官员深思熟虑的专业判断。五角大楼发言人对美国之音说，国防部对哥伦比亚特区巡回上诉法院的决定感到高兴。星期五的裁决还不会让五角大楼立即落实他的政策，因为在类似的案件当中，其他法官作出过禁止执行这项政策的裁决。特朗普行政当局已经要求最高法院审理此案。英国外交大臣杰瑞米·亨特星期五说，他对具有美英双重国籍、日前被俄罗斯拘留并且被控从事间谍活动的美国前海军陆战队队员保罗·卫兰深感担忧。在接受天空新闻的采访的时候，亨特警告俄罗斯，个人不应该被用作为外交的筹码，而英国是会竭尽所能地帮助保罗·卫兰。美国三大的股市的指数在星期五飙升，因为12月非农业新增就业超过预期，并且是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暗示放慢加息的步伐。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上升746点，或者是上升 3.29%， 标准普尔指数是上升 3.43%， 科技股涨幅是超过 4%， 纳斯达克指数是上升 4.26%。美国劳工部星期五公布的资料说，美国12月非农新增就业312,000人。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2014年底雨伞运动旺角占领区被清场之后，一批占领人士响应时任特首梁振英的呼吁，逛街购物振兴经济，在旺角继续聚集成立救护团，以摆街站和游击式的游行风雨不改地持续抗争，延续雨伞运动争取真普选的精神。最近救护团举行抗争1500日街头论坛，探讨泛民和本土派大团结。和平占中发起人陈建文说，政府的打压无分泛民和本土，民主运动不同的路线应该多些宽容和理解，携手合作争取民主。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2014年11月26号，香港警察在旺角占领区完成清场行动，几百名市民自发由当晚开始连群结队高举黄伞和我要真普选的标语，游走旺角区多条街道作流动占领，坚持雨伞运动争取真普选的精神。由於時任特首梁振英當時呼籲市民在旺角佔領區清場之後多些購物振興市道，流動佔領的示威者就以普通話購物一詞的發音鳩烏命名，諷刺他們自發組織的鳩烏團是響應梁振英的呼籲而出現。鳩烏團持續抗爭超過4年，星期四即是1月3號晚在旺角西洋菜南街舉行紀念成立1500日的街頭論壇，探討泛民與本土派大團結。多位泛民代表人物出席，包括和平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陳建文，被當局取消資格即是 DQ 的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劉小麗，新同盟立法會議員范國威和區議員譚海邦等等，他們在現場高呼口號，
放生689好事，
放生689好事，
鄭若驊下台，
鄭若驊下台，
反 DQ，
反 DQ，
林鄭下台，
林鄭下台，
我要真普選，
我要真普選。
和平佔中發起人陳建文發言表示，香港處於艱難的時勢，近百萬人上街參與佔領爭取民主，港府的回應除了冷處理之外，還不斷控告參與雨傘運動的人。除了3位和平佔中發起人在內的9名人士， 将来仲可能会以合谋者、控告占中的纠察、义工和支持者，救护团亦都可能会被当局控告。陈建文表示，在这样的时势下，香港人争取民主仲有漫漫长路，他认为救护团的坚持令人感动。
即是救护团真的让人很感动的地方，就是他不需要对着镜头的。即是我们很多人可能抗争的过程，包括我们上法庭，很多记者、很多镜头会对着我们，但是救护团就是给我们最尊敬的地方，就是默默地样每一天都在这一处守候着香港，守候着我们的信念。
陈建文坦言，雨伞运动之后令他沮丧的其中一个地方，是见到民主运动内部有很大的分裂，尤其是对于民主运动的终点各有不同的看法，究竟是争取普选定是香港独立，抗争的手法应该是勇武抑或爱与和平，内部的争拗非常严重，甚至比同建制派和政府的争吵更加激烈。陈建文认为，随着时间过去，民主运动不同路线应该多些宽容和理解，因为政府的打压无分泛民和本土，大家应该携手合作争取民主。
其实今时今日大家想一想，你在这分本土派泛民，政府睬你都傻啦，去 DQ 啊 DQ 港独本土派，但其实长毛几时是港独本土派咩？一樣係 DQ， 遲早總之就係你話結束咗黨專政都係以 DQ 嘅。其實我哋坐埋一條船，佢亦都講得好清楚，俾到香港真普選，即係俾你香港獨立。佢當呢兩件事係一件事，所以我覺得我哋而家係應該要更加多啲咁多互相理解，明白一下大家唔同嘅路線有佢嘅配合嘅原因。
另一位和平佔中發起人戴耀廷發言表示，最近要應付因為雨傘運動被控煽惑和公眾妨擾等罪名的審訊，回想起很多事情和寫書，他坦言有很多人對爭取民主感到灰心失望，亦都很難期望每一個人都保持抗爭的熱度。戴耀廷表示，救護團的角色就是在香港這個艱難的時候，抗爭的火不會熄滅，亦都會周圍去燃點別人抗爭的心火。戴耀廷又表示，救護團和他一樣犯了散播希望的罪，未來香港的民主路不知道還有幾遠，但是今年11月底的區議會選舉，相信泛民可以再進入進攻期。
咁我諗係1500人，我真係唔知道啊！即係要仲要幾多人啦嚇？即係香港先至會再次我哋喺嗰個民主路上可以繼續走。但係我諗喺呢個艱難時候，就係要有一班人係要頂住啦、守住啦。咁都唔係完全守嘅，因為咧2019年啦已經，仲有11個月嘅啫。11個月之後咧就到區議會選舉噶啦。我都知道啦，呢度有啲咧都已經係準備緊咧係選舉嘅嘢噶啦。嗰陣時候咧，我哋又進入翻進攻期噶啦。一有選舉咧，其實我哋會進入進攻期嘅。
戴耀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本土派唔似泛民，佢哋冇特定嘅代表人物可以做到兩派嘅巨頭坐低傾。佢認為泛民應該喺未來嘅選舉當中，突顯清晰的本土議題，而本土議題亦都不只局限於反水貨，可能很多本土派支持者其實是關心一些很實在的地區工作和利益，這些本土議題或者意識，他相信今年11月的區議會選舉可以被泛民和本土派或者本土意識的人士交流。
它本質就是一個很本土的題目，它不是說講一些很全港性的議題，雖然你都可以提，但是其實個焦點未必在那裡，反而可能是將那個議題就由一個很小的選區，因為香港區議會選區很小的嘛，但是我們就將它提升到去地區層面的，即譬如說你講緊是中西區或者灣仔區，或者是甚至乎再窄一點的可能是这个 土瓜灣區咁樣，咁嗰度會有幾個選區，咁佢一啲嗰個區裏面嘅共同嘅議題，我哋就一齊去推動，咁樣咧其實反而可能有機會咧增加到本土意識嘅選民嘅關注。
長期關注反水貨客和中國自由行遊客逼爆各區問題的新同盟荃灣區議員譚海邦發言表示，未來的民主運動應該是抗赤化和抗共產黨的行動，他認為應該由個人做起，亦都應該思考運動的未來。譚海邦表示，日常生活抗赤化可以不用中國的支付寶，不搭中國資金的香港航空等等，而民主運動的方向應該要思考運動的價值和方向怎樣與受眾，即是市民的生活扣連。他都認為今年十一月的區議會選舉是關鍵一役，
我們的民主運動抗赤化運動，我們希望做到未來更落地，好不好？
好，
更落地的民主運動才可以擴大我們光譜的支持，才可以令到我們的信念能夠比一般普羅大眾去到實現，去到彰顯。所以我都很支持即戴教授之前說的，十一月大家是一個很重要的戰場，十一月的戰場是每一個人都要落水的，無論你是參選人，無論你是每一區的幫手，我覺得十一月一定要做好一個戰場的預備。
救護團成員錢小姐發言表示，救護精神就是毅力過人，他們堅持撐起代表雨傘運動的黃姐，持續1500日的抗爭，就是要彰顯香港人不放棄的一點火焰，亦都是香港社會抗爭界的縮影。都會有很多不同意見的人士在這裡，但是救護團和社運界很不同的就是他們可以包容不同的意見。
初初的階段就是奮起，是要這個向著你的政權是顯示我們的屈服，到中期一點的其實都是覺得有一個責任，因為就是在即係所有平台啊清場曬啊咁，我哋覺得喺呢個賽街，我哋仲可以每晚企出嚟撐起呢把黃遮，去顯示我哋冇放棄香港人嘅冇放棄嘅呢一點嘅火焰，去要話俾全世界知，呢個係我哋我覺得係一個責任。
钱小姐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有邀请本土派人士参与救护团1500日的街头论坛，但是对方没有出席。她认为其实泛民或者本土争取民主都是为了香港人的利益，双方应该不会有冲突。钱小姐又表示，去年当局因为噪音问题取消有18年历史的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专用区，对救护团的街站影响不大，他们会设在靠近行人路边的位置，亦都有构思新的抗争方式，冲出菜街到全港各区摆街站等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是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是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是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是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是 Android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据报道，中国正是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不过有分析说，区域贸易协定的障碍是在于印度，而印度的担忧就在于中国。是不是美国之音记者朱诺的报道？
据彭博新闻社报道，为了平衡中美贸易战引发的负面影响，中国正在加快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签署。这个是一份目的在东盟十国加上中、日、韩、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十六国之间建立统一市场的自由贸易协定，2011年由东盟提出。不过虽然有关这一项协议的谈判在最近两年取得了一定程度的突破性进展，但是协议的最终签署还是一拖再拖。相关国家原计划在2018年年底敲定最终的正式文本。按照彭博新闻社的说法，现在北京希望能够在2019年年底之前签署。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迟迟未能通过的主要障碍是印度，而另外一些人则表示，印度的重重顾虑主要是出于对中国的担忧。而在印度国内，媒体和智库亦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种声音。反对者认为，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将会使中国大大受益，而印度本土企业将面临中国廉价商品的冲击。支持者则认为，加入这个自由贸易协定将是印度本土工业融入全球产业链，并倒逼印度国内制定适合新形势下的贸易政策。经济专栏作家沙马在印度经济时报撰文指出，虽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是一项多边协议，但中国和印度之间的谈判是这一项协议的核心。其他国家现在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亦默许印度在双边机制下与中国进行谈判。彭博新闻社预计，中印之间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今年一月底举行。新德里列出了将与北京讨论的问题清单，其中包括相比于对其他国家 65%-80% 的产品免征关税，印度将向较少的中国商品 42.5% 提供零关税，并且相比于其他国家20年的征税宽限期，印度还寻求对中国商品的关税保持20年以上，具体年限还未有报道。对于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之中的征税比例及宽限期，印度曾经发生过摇摆。日本坚持签署协定的国家之间统一征税额度同时期，印度政府在2016年曾经表示出妥协，却遭到国内工商界和智库的强烈反对。新德里一家政策研究所的主任辛格就曾经在媒体上激烈批评政府的妥协，认为统一征税将破坏莫迪的印度制造计划。他还表示，如果相关国家一定要求印度对待中国与对待其他国家一样，这样印度应该干脆退出这个协定，而与其他国家分别进行双边贸易协议的谈判。彭博的报道指出，2016年印度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为481.9亿美元，而2017年这些数据则达到了556亿美元。印度担心更多的中国商品将在自由贸易协议的掩护下冲击印度国内的市场，并威胁印度本土的制造业。印度的另一个要求是，贸易协定的相关国家放松对印度 IT 专业人士的签证和居留限制。印度的一些官员认为，相比于其他的国家，印度更似是一个服务业主导的经济，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主要是涵盖制造业的产品。从经济模式本身来看，印度就已经处在一个不对等的状态，加之印度的 IT 服务业输出未来在美国将遭遇极大的阻力，印度应该在与东亚国家的贸易谈判中弥补这一部分的损失。印度的这个要求看似不是专门针对中国，但是中国一直是最受印度政府抱怨未能向印度更大程度的开放服务业领域的国家。印度亦都对日本、泰国、马来西亚等国家有类似的抱怨。虽然中国已经在大连、贵阳开设了两处印度 IT 服务中心，印度仍期望在中国服务业市场上分得更大的蛋糕。印度专栏作家沙马认为，印度官员的上述讲法是错误的。他表示，印度未能发展出自己的制造业，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印度的工厂没有竞争力，亦都没有进入全球的供应链。相比于中国，印度存在着更强的关税或非关税性贸易保护政策，正是印度政府多年来的这些保护本国工业的政策，才使得印度本土的制造业看似高枕无忧，却原地踏步，无力抵抗外来竞争者的冲击。自莫迪上任的几年来，印度的关税总体还在不断上升，使得印度企业加入全球产业链变得更加困难。据印度教徒报报道，2018年第四季度，印度制造业的投资水平出现显著下降，为2004年以来最低水平。虽然很多人都期望印度能够从中美贸易战中获利，能够将一些出逃中国的低端制造业吸引到印度，但事实是很少国际企业将工厂搬来印度。2019年将是印度的大选年，莫迪如何解决未能够提供足够制造业工作岗位的问题，将是他能否获得连任的关键。沙马指出，如果莫迪打算兑现他在五年前竞选时做出的创造工作岗位的承诺，他就不应该背弃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国家，因为这些国家代表着全球制造业和全球贸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外的一些支持印度加入区域贸易协定的人士认为，印度不是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的成员，亦都不是刚刚生效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的成员。印度自己主导的南亚区域合作联盟亦由于近年来和巴基斯坦关系的恶化而形同虚设。印度需要加入一个区域性的多边经济组织，才能够不致被排斥在国际贸易和全球产业链之外。不过分析人士亦指出，若想使得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顺利签署，中国亦都应该做出适当的让步。印度一直指责中国的国家补贴政策和一些行业的市场准入限制，印度亦都存在类似的补贴和限制，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而这些的指责正是中美贸易战当中美国方面希望中国做出改善的。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不单止应该对美国做出让步，更应该对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做出示好的姿态。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国对印度的一些行业的产品表示出兴趣，比如农产品和医药制品。不过印度仍然希望中国在更多的领域向印度企业开放。沙马指出，对于北京来讲，这个与印度的贸易谈判是一次机会，不单止可以显示出中国对自由贸易的持续承诺，而且还可以表明中国有让贸易比以往更加公平的意愿。如果真的希望在2019年实现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这样印度和中国都必须非常认真地考虑他们的国家利益究竟在哪里。如果两国都这样做了，他们会更倾向于彼此让步。美国之音记者朱乐的报道。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回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了，
到时见啦。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00，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00。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 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系新闻提要。白宫经济顾问话，中国可能盗取咗苹果嘅技术。蔡英文呼吁台湾嘅政党唔好再讲九二共识，系咪新闻嘅详细内容？以下美国之音嘅国际新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星期五说，苹果公司的技术可能已经被中国系窃取了。他说他不想在这里猜测太多，但是苹果的技术可能已经被中国盗取，而在中国正是变得非常之有竞争力，你必须要有法治。库德洛是接受彭博社采访的时候是这样说，他说现在有一些来自中国的迹象表明他们正在关注这个问题，但是美国还未知道。库德洛发表上述评论前没多久，美国贸易代表处宣布，美国和中国官员下个星期将会在北京举行会谈，讨论贸易问题。目前两国正处于90日的休战期，致力于解决这场在全球市场引起涟漪的贸易的纷争。缺乏知识产权保护和强迫技术转移正是美方对中国的主要控诉。此前苹果公司以中国经济低迷和美中贸易战为理由，大幅下调了2019年财政年度第一财季的营收的预期。这个消息引发了外界对全球经济放慢的担忧。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六呼吁台湾各个政党不要再讲九二共识。蔡英文星期六同外国媒体查罪的时候说，北京将九二共识重新定义为一个中国、一国两制，不再有模糊空间，请各政党人士不要再用这个讲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北京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时候是提出了是一国两制的台湾方案，并且表示九二共识的含义就是共谋国家统一。蔡英文批评北京影响区域稳定，并且呼吁国际社会为台湾发声，维护台湾的安全。中国国家主席兼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习近平要求中国军队强化打仗意识，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中国在有主权争端的南中国海不断加强他们咄咄逼人的态势，在人工填海扩建的岛礁上部署了军事设施，并且同美国在贸易以及台湾问题上对抗。习近平星期五在出席中国中央军委军事工作会议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的变局，中国的发展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面临的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增多。他说军队要强化忧患意识、危机意识、打仗意识，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他还强调中国军队要确保有能够快速和有效应对的能力。习近平星期三在一次讲话当中表示，不承诺放弃武力统一台湾。中国军队目前有大约200万的现役军人，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正规的军队。中国军费年年高速增长，去年增幅是 8.1%， 总额是11,000多亿元人民币，仅次于美国。日本媒体引述政府消息来源报道说，日本考虑将对日本的网络攻击包含在日美安全条约当中有关美国保卫日本义务的条款当中。日本的共同社星期五说，日本政府可能争取今年召开日美两国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参加的安保磋商会议，是将日本遭受网络攻击列入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问题明确写入联合声明。根据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如果美日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另一方将会依照本国宪法的规定采取行动，对付共同的危险。日本政府的消息人士说，日本和美国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如果认定日本受到武力的网络攻击，美国将会依照第五条采取行动。日本政府官员说，来自中国、俄罗斯和北韩的网络攻击威胁日益增加，必须在网络安全方面加强和美国的合作。第三名印度女性不顾古老的禁止月经年龄段的女性进入礼拜场所的禁令，走入印度南部一座的印度教寺庙。克拉拉邦警察对法新社说，他们注意到这名女性进入寺庙，并且观察她的一举一动。当地媒体报道说，警方公布了闭路电视的画面，画面显示一名46岁的斯里兰卡妇女手持祭品进入寺庙。两位的女性在当地的警察陪同下进入萨巴瑞拉玛神庙。 这个引发了星期三的抗议活动。警方已经逮捕了超过750名参加示威的人。几个世纪以来10至到50岁的女性一直被禁止进入印度教寺庙。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苹果公司是最近发布收入警告，将2019年第一季的收入预期下调 10%。 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苹果将该季度收入预期下调到840亿美元，低于之前预测的890至930亿美元之间，并将毛利率从 38% 和 38.5% 之间降至 38% 左右。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提姆·库克在给投资者的一封信，将苹果收入预期缩水归咎于中国经济疲软和美中贸易战。库克在信中表示，几乎所有令人失望的结果都可以归咎于中国经济放缓。库克说，虽然他们预计主要新兴市场将面临一些挑战，但是没有预料到经济减速的严重程度，特别是在大中华地区。事实上，他们业绩指导之中的大部分营收缺口以及超过100%的营收同比降幅发生在大中华地区，涉及 iPhone、Mac 和 iPad 等产品。市场情报公司国际数据的中国区总经理霍锦杰认为，苹果公司业绩受到美中贸易战的严重影响。他给美国之音的简短电邮回复中说，苹果公司是第一个反映美中贸易战影响的公司，大多数美国公司2019年在中国还将继续面临挑战。但是该公司的中国研究主任董长辉认为，苹果的销售下降更多源于苹果创新能力不足。董长辉说，即使没有中国和美国的贸易摩擦，苹果本身一代一代技术的进化不似过去每一代都有突破，而最近苹果的技术突破至少比市场的技术突破的印象很明显放缓了。而相反，苹果的竞争对手包括华为和三星等，各个角度的技术突破反而不次于苹果，从某些角度来讲甚至比苹果更好。董长辉认为，现在消费者特别是中国的消费者在科技产品上有更多的选择，所以他们不是非要使用苹果的产品。如果一个品牌的产品不可以替代，追寻质量和品质的中国消费者还是会选择国外产品。董长辉说，虽然中国和加拿大最近的关系紧张，但是加拿大我在中国的消费者排队情况仍然是很壮观。上个月有新闻爆出，中国有企业给苹果公司手机的竞争者华为手机的员工进行补贴，这个从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苹果销售额的下降。经济学人分析师马志昂认为，这个是中国的民族主义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的一次爆发，是中国政府鼓励下产生的行为。他说，过去也都出现过中国与日本、南韩出现纠纷时，中国国家媒体曾鼓励中国人不要买日本或者是南韩的产品。马志昂说，虽然他不认为这个是中国政府的官方战略，但是民族主义、国家主义都受到来自国家媒体的影响。苹果和华为的情况和以前发生的情况很类似。苹果的收入警告使该公司股票在盘后交易中猛跌 7% 以上。美国之音的报道。今日的很多工作在十年前是不存在的，而十年之后科技可能会取代一些我们现在的工作。当机器成为几乎所有行业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工人要怎样办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艾琳洛杉矶报道。
当詹姆斯·查韦斯选择从事一个经常被视为由男性主导的职业的时候，他并没有犹豫。
I need a trade to match my personality, and why not come into construction? And growing up, I was always into like hands-on kind of things.
木工学生查韦斯话，佢需要一个符合佢嘅性格嘅工作，所以点解唔进入建筑行业呢？从细到大，佢一直好喜欢喐手做嘢，但系查韦斯好快意识到佢正系学习嘅嘢，恐怕好快就会被机器所取代。
I actually came across a 3D printer that actually builds houses. And I was like, oh, like, no, like, I'm actually in the industry to start building houses. Like, what am I going to do?
查韦斯说他真的见过可以建造房屋的 3D 打印机。当时他就想，不是的，我正是从事的就是建造房屋的行业。如果是这样，他将来要做些什么呢？
Reskilling is an essential part of so much of the economy right now.
洛杉矶职业技术学院主席劳伦斯·弗兰克说，如今再培训在很多行业都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洛杉矶职业技术学院的弗兰克表示，虽然工人需要持续学习新技能以跟上科技的进步，但是需要人类的大脑的工作并不会那么快消失。
The maintenance side of construction, so people that work as plumbers, right? People that work as electricians, where there has to be constant problem solving, constant, you know, decision making.
弗兰克话，建筑行业之中嗰啲维修保养之类嘅工作，好似水管工、电工咁样嘅，需要经常解决问题、经常做决定嘅工作，佢哋系好有保障嘅。拥有软性技能，亦都会帮助工人喺未来唔会失去职业。
So are we teaching people to be good communicators? Are we teaching people to work in teams at secondary or post-secondary level? Are we teaching people to synthesize and analyze?
Working Nation 组织简奥茨说，所以他们有在教导人成为好的沟通者，他们有在教他们的团队精神，在中学或者中学之后，他们有在教人整合和分析吗？奥茨是 Working Nation 的主席，那里是一间帮助美国工人为未来工作作准备的组织。他又说，美国很多的高中和大学在教育学生方面并没有跟上科技的发展的速度。
They're teaching things that are antiquated because that's what they have the professors to do. They need to hire the faculty from business. There's nobody who knows how to do this software. We're just barely catching up on coding.
奥茨说，他们教的东西是过时的，因为那些就是他们要教授做的事，他们需要从业界雇用教职人员，那里并没有懂得应该怎样做软件的人，他们只是勉强在编程上跟得上，跟住业内人士做实习生或者做学徒是有帮助的。
In the 21st century, you are not ever going to be done learning and adapting and figuring out how you fit into the new paradigm.
奥茨说，好似二十一世纪，你永远没办法停止学习、适应或者思索，你要怎样来到融入新的范式，就是主流的套路。查韦斯又说，他计划从职业学校毕业之后，先去工作几年，然后再返回到学校，学习电力和太阳能相关的技能。以上是美国之音李艾琳洛杉矶的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我哋呢一节嘅时间又告一段落。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十九世纪，美国喺世界事务中并冇扮演特别重要嘅角色，而喺二十世纪初，美国将自己嘅利益扩展到世界各地。当时嘅美国总统亦非常支持呢一种扩张，佢就系西奥多·罗斯福，美国第二十六任总统。大家或者知道，美国后来还出过一位叫做罗斯福的总统，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这两位总统是远房表兄弟。在这次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就为你介绍西奥多·罗斯福的故事的最后一部分。西奥多·罗斯福在1901年麦金利总统遇刺身亡后成为美国总统的。他做完了麦金利剩下的三年任期，然后自己竞选做了总统。这个跟着下来的四年被称为罗斯福的第二个任期。正是在这个第二个任期中，罗斯福取得了他外交政策上最重要的成功。在他的调解斡旋下，俄罗斯和日本结束了战争。后来他又被邀请去解决另外一场国际争端，这次的问题出在摩洛哥。1904年，法国和英国签订了关于北非地区的协议。根据协议，英国获得对埃及的控制权，而法国要负责摩洛哥的安全和改革。德国反对这项协议，感觉任何英法联盟都是对自己的威胁。德国还担心法国会切断德国和摩洛哥的贸易往来。 德国要求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使所有国家都可以同摩洛哥进行自由贸易。德国提出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纠纷，但是法国和英国不同意。德国当时的统治者威廉二世警告说，这个纠纷可能会引发战争，他请罗斯福出面干预。罗斯福答应帮忙，不过一些美国议员批评说美国历来不插手欧洲纠纷，但是罗斯福认为和平比传统更重要。他在西班牙港口城市阿尔克西拉斯组织召开会议，十二个欧洲国家和美国与会。在会上，各国同意在摩洛哥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并成立一个国际银行控制摩洛哥的财政。大会还允许法国和西班牙控制摩洛哥各港口城市的几乎所有警力。罗斯福成为极有影响力的世界领袖，但是在美国国内他的权力正在减弱。造成这个情况的一个原因是经济萧条。商界领袖将这个怪到罗斯福的头上，他们说这个是罗斯福非要使政府控制产业界的结果。罗斯福权力减弱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自己造成的。当时美国法律并不限制一个人最多能够做几届总统，但是美国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建立了一个不成文的传统，就是总统最多做两届。西奥多罗斯福1904年赢得总统选举时，他曾经宣布自己不会参加1908年的选举。他做完了麦金利总统剩下的任期，并且自己做满另外一任，这样就够了。他后来说，如果能够给我将那句话收回来，斩去我一只手，我都愿意。在罗斯福任期的最后一年，他成为跛脚鸭总统。所有人都知道他不可能连任，所以从政治上亦没必要支持他。结果罗斯福受到国会和共和党越来越大的阻力。他在国会发表的最后一场演说充满了怒气。他指责国会和司法部门只为美国富有人服务。他提出开征所得税。他要求国会立法给工人分享更多的国家财富。国会众议院投票否决了这些提议，并且说罗斯福对政府立法机构不够尊重。罗斯福没放弃希望，继续力推那些他认为有必要的政策，单靠他自己的力量是不得的，但是他可以找到一位有这种能力的总统候选人。他确信人民会投票支持他选中的候选人，这个人就是罗斯福的密友，当时的战争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特。西奥多罗斯福不能够在1908年的选举中竞选连任美国总统，但是他又想继续推行自己的政策，于是他决定选一个总统候选人，等他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他选中的就是当时的战争部长威廉·霍华德·塔夫特。塔夫特在政府中任职好耐，曾经担任过州法院和联邦法院的法官，还做过司法部的律师和菲律宾总督。但是问题是，塔夫特不想做总统，而是一心想做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不过当时最高法院并没有空缺，他的妻子、兄弟以及好朋友西奥多罗斯福都劝他竞选总统。于是塔夫特同意成为1908年总统大选的共和党候选人。获得党内提名之后，他说，罗斯福先生领导我们走上改革之路，如果当选总统，我的任务就是完成和完善他的计划。民主党提名布莱恩为候选人，在这个之前他曾经两次被提名为候选人，但是都不能够当选。1908年的总统选举不是那么精彩，塔夫特不喜欢出去竞选拉票，他身材灰梧富态，不喜欢长途跋涉。罗斯福敦促他将更多精力投入竞选活动之中，他说，先生，你要加把劲，要被人看到真正的你， 要令他们知道你虽然看起来温和好讲说话，但是一旦有需要，你会是最强的斗士。罗斯福的建议和坚定支持帮塔夫脱在选举日大获全胜。在塔夫脱宣誓就职后几个星期，罗斯福开始去国外游历一年，大部分时间在非洲打猎。塔夫脱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告别信给罗斯福，他承诺要尽心尽力做好总统，不过他亦承认自己不能够好像罗斯福这样领导众人。塔夫脱说，当有人叫他做总统先生的时候，他依然感到惊讶，一听到总统先生这几个字，他就会周围找下罗斯福，觉得这些人是在这里叫罗斯福。毫无疑问，塔夫脱的领导风格和罗斯福很不同。塔夫脱认为总统不应该过深地干预国会的行动，他还认为总统不应该要求特殊的权力和权益，他认为法律才应该是至高无上的，即使是那些不是那么发挥作用的法律。曾经支持罗斯福的进步派人士没有支持塔夫脱，他们认为塔夫脱对保守派太客气了，说他向特殊利益集团屈服。塔夫脱自己亦都不喜欢进步派，觉得这些人太感情用事，太极端。不过塔夫脱尽力将罗斯福的很多进步主义政策和措施确立为法律，他在几个领域取得了成功。比如在他执政期间，政府建立了独立的劳工部，两条宪法修正案获得国会批准，被送交各州认可。其中一项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征收所得税，另外一个修正案规定由选民直接选联邦参议员。此外，在瓦解阻碍经济竞争的托拉斯集团方面，塔夫脱做得比罗斯福重要努力。但是同时，塔夫脱亦在一些方面遭到失败。他签署降低进口关税的法案，引起商人和进步派共和党人的不满。他和加拿大讲成了一项自由贸易协定，但是遭到加拿大国会的拒绝。塔夫脱要想保护美国的野生自然区域，但是他又觉得现有法律并没有授权去阻止私人公司开发公共土地，结果他被看成是环保的敌人。这些斗争和失败使做总统的这四年成为塔夫脱人生中最不快乐的一段时光。最后的打击来到了，起因是是否要削弱众议院议长的权力。当时的议长是保守派共和党人，他遭到进步派共和党的反对，这个使共和党陷入分裂。远在海外的罗斯福得知这件麻烦事，虽然他已经承诺不问政治，但是共和党的两派力量都找到他，希望能够得到他的支持。好了，这次建国史话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会一起去打保龄球，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分别就是 snap 以及 spaced out。
Hey, Li Hua, you look nervous. Have you ever bowled before?
Nope, 我从来没打过保龄球，所以当然紧张了。
Don't worry, Li Hua, bowling is a snap. You'll figure it out in no time.
你说 bowling 是什么话？ A snap? To snap 不是闹人很恶的意思吗？
That's right. To snap at someone is to speak rudely. But snap can also be used as a noun. If we say something is a snap, S-N-A-P, that means it's very easy and can be learned quickly.
哦，我明啦 ，snap 用嚟做动词嘅时候，意思系话对人好恶。不过你头先讲嘅 snap 系用嚟做名词。如果我哋话 something is a snap， 意思就系好容易就学识嘅嘢。
Yes， so now you'll understand what I mean by saying bowling is a snap。
哦，你话保龄球容易学，但系点解我觉得好难嘅
？Well， if you think bowling is hard， then what do you think is a snap？
等我谂下，诶，踩单车就好容易啦，我一个下昼就学识啦。
So you think riding a bike is a snap? I agree. Once you learn how to ride a bike, it's a snap. Hey, Li Hua, you know what else is a snap?
Nope. What else?
Beating you at bowling is a snap. Look, I'm 50 points ahead of you.
诶，这个太不公平啦！我以前从来未打过保龄球嘅，你可能已经打过几百次啦。我打到咁多嘅 pins 都算唔错噶啦。
You're right, Li Hua. It's not fair. Here, I'll teach you. Then you'll see what a snap it is. Li Hua, did you enjoy bowling?
Yes, 保龄球好好玩嘅，不过都几攰嘅喎。
Yeah, I agree. I feel kind of spaced out.
你话你觉得点话 ？Spaced out, Larry， 你系咪唔舒服啊？
No. Feeling spaced out means feeling kind of detached and unfocused. Space, S-P-A-C-E. I sometimes feel spaced out when I'm tired.
Oh, 我明了。Feeling spaced out 意思就是觉得晕晕地，注意力难以集中。就是咯，一个人太累的时候就会觉得晕晕地，周围发生什么事都不知道。
Yeah, but sometimes it might be for no reason. For instance,I might feel spaced out at class. I would be thinking about baseball instead of listening to the teacher.
吓，你上堂嘅时候仲会谂起棒球赛啊？哎呀，你发白日梦真系发得太犀利啦
！All right, Li Hua. Now, don't tell me you've never felt spaced out yourself.
我梗系有糊糊涂涂嘅时候啦。好似上个星期，我心不在焉咁去上堂，结果啊入错课室啊。
Last week, I was really stressed over the exams. I was so spaced out that I forgot my father's birthday. I felt terrible.
乜话？因为要考试，你紧张到连你爸爸嘅生日都唔记得咗啊？咁你爸爸肯定好嬲啦。
No, he knows me very well. Bowling is a snap for me, but exams always make me very nervous.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语。Snap 是用作名词，意思就是指轻而易举的事，而至于 spaced out 就是指纷纷沉沉，注意力不集中的解。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哋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各位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